第四十集。反观吴建国家，吴家在院子里养了鸡鸭，除了自家吃，那多出来的鸡鸭蛋就在街坊邻居里卖。张阿妹所在轮胎厂一样人心浮动，她搭着黄玲和宋莹的人情，也成了外贸编织军中的一员。到了那个年代，电视机已经取消了限购，不需要票就可以购买了，所以吴家也买了电视，吴家的三个孩子就不常来林家看电视了。宋向阳现在在林武峰手下做临时工，黎明基本上选周日去上海进货，宋向阳也跟他一起去，帮他扛货，帮他分担商品的出站风险。这两个人去上海时扛半麻袋或一麻袋的外贸商品，回苏州时呢，大概是五六个麻袋的小商品，他们怕被苏州火车站查获没收，总是坐半夜的车子回来分批出站。黎明和宋向阳就被抓过一次，那黎明是社会青年，宋向阳是压缩机一厂的临时工，火车站打了个电话给压缩机厂，林武峰施施然来了，送了一块手表，领走了两个人和商品。这宋向阳惴惴不安地回厂，并没有受到很重的处罚。车间会议上，林武峰说临时工工资低，没奖金，帮朋友扛个麻袋挣点辛苦钱，罚他打扫一个月车间算了吧。有人提议档案上记一笔，林武峰摇头，这小伙子还没成家，还得谈恋爱找对象呢，算了吧。在单位里，林武峰是技术一把手，人又和气，在车间里人缘好，他几句算了吧，把这事儿就盖住了。宋向阳向黎明不住地感慨，
林工平时那么和气，大事上真有担当。
黎明冒着投机倒把罪的风险勤奋挣钱，所幸在他摆摊一年半后，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，苏州市发放了首批个体工商经营执照，黎明立即去工商所登记，拿到了个体工商营业执照，这样他的小摊位和倒买倒卖的行为从此合法了，不用再东躲西藏打游击了。和小巷里棉纺厂职工的不务正业专心副业相反，庄超英一心扑到了工作上，新学期刚一开学，他就被提为教导主任。教育局颁发了新文件，要求学校在具体教学中打破男女界限，体育课男女生一起上，实验课男女生同组等等。文件上特别注明，在严禁校园早恋的前提下，学校的具体教学要打破男女界限，让异性同学正常相处。各校校长负责人，教育局，我谢谢你啊。教育局的这波操作太风骚了，教导主任庄超英一筹莫展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。高考制度的确立，让中学生的学习压力骤然剧增，单一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和枯燥的题海战术又让学生们心生乏味，学生们纷纷用文学来疏解压力，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逃逸，社会精神面貌是日新月异，小说、诗歌、电影等文艺作品一波一波地冲击着所有人的思想，其中宣扬和歌颂爱情的优秀作品是层出不穷。高中生作为思想最开放、感官最敏锐的群体，刚发表的小说、刚放映的电影，家长父母们还不知道这名字呢，高中生就已经看完并热烈讨论了，首当其冲地接触到了这些作品。庄超英也只能用笨办法，在学生中不厌其烦地开展思想工作，重复重复再重复学习的重要性，并严禁在黑板报、班报上抄写或宣传任何有关爱情的文艺作品。除此之外，庄超英还排了值班表，老师们轮流在上下学时间段蹲守在学校自行车棚附近，看看有没有男女生一起骑车上下学的，尽力地将早恋扼杀在萌芽状态。庄超英埋伏在自行车棚附近的树丛里，他身边的英语老师塞给他一本手抄小报。
哎，老庄，我昨天在班上没收的，你先看看。
庄超英一瞥， 看到两行标题，迷茫，苦闷，耳边一只蚊子嗡嗡的在飞。庄朝英无奈，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蹲在树丛里，我也很迷茫很苦闷呢。英语老师似乎读出了庄朝英的腹诽，自言自语说，
以前没高考，学生们都盼着高考，现在有了高考这个上升渠道了，他们反而觉得学习枯燥，生活千篇一律，迷茫了。